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前几次我们查考了《使徒行传》里面所记录的保罗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布道旅行，接下来从《使徒行传》第18章23节一直到21章16节，就是记载保罗第三次的布道旅行。
《使徒行传》18章23节说，过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圣徒。意思就是说，保罗结束了第二次的旅行布道，从耶路撒冷回到了安提阿，就在这个起初差派他出去的宣教大本营住了一些日子。
经过了休息以后，保罗就开始他的第三次布道旅行。他回到从前在加拉太和弗吕加一带所建立的教会，看望那里的信徒，并且兼顾他们，然后就到以弗所去。
我们上次说过，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尾声曾经经过以弗所，他临走的时候答应以弗所的信徒，只要神许可，他一定会再回去传福音的。
所以保罗这一次到了以弗所，可以说是履行他向以弗所信徒所做的他必要回来的承诺。不过在开始说到保罗在以弗所的侍奉之前，《使徒行传》第18章24到28节和19章第1到第7节插进了一段亚波罗的事。
我先来念《使徒行传》18章的24节到26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圣经告诉我们，亚波罗生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埃及的亚历山泰，在那里的犹太人强调用寓意的方式来解释旧约圣经，他们相信旧约圣经历史的背后还有更深入的意义，所以亚波罗很可能就是用这个方式引用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
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知道他对福音的了解是很正确的，他明白悔改的道理，也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而且很可能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
所以百基拉和亚居拉就接待他，把正确的道理讲解给亚波罗听。
然后27节跟28节告诉我们说，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拨导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意思就是说，他接受了亚居拉和百基拉的讲解以后，就更能够发挥他的恩赐，成为神所重用的传道人了。
他的虚心学习获得了众圣徒的肯定，他们为他写推荐信，介绍他到亚该亚的教会讲道，结果他在那里为福音做了很出色的工作。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章和16章里就知道，亚波罗后来在哥林多很出名，他很可能是初代教会里最会讲道的人了。
使徒行传的19章第1节到第5节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当亚波罗还在哥林多工作的时候，保罗来到了以弗所，就遇到亚波罗的门徒，发现他们只受过约翰悔改的洗，他们相信弥赛亚，可是却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于是保罗就劝勉他们，并且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
第六节跟第七节说，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
亚波罗门徒的特殊经历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神赐给他们明显的记号，为了让这些热心的门徒以后传福音的时候就更有把握，更有能力，也让所有教会都能够接纳他们。
这一段在以弗所的插曲过后，就是谈到保罗在那里布道的工作了。我们从《使徒行传》19章的第8节到第10节念起。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努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
保罗照他的惯例先进犹太会堂传福音，虽然他努力用了3个月的时间来教导他们，可是像从前一样，犹太人再次拒绝他，于是保罗只好吩咐门徒们和犹太教决裂，意思就是他们成立了基督教会，从此不再进犹太会堂去礼拜。然后他就开始天天在推拉努学房教导神的道。
历史学家说，这个推拉努学房通常是在上午上课的，保罗很可能是租用这个学房，因为中午11点到下午4点是一般人午睡的时间，保罗就利用这个中午学校的空档时间来教导神的道。
保罗在以弗所待了2年之久，他在以弗所的教学策略成功地推展了宣教的工作，受过他训练的门徒分头到各地去传福音，以至于整个亚细亚省都因此听到了福音。我们从启示录就知道，除了以弗所教会之外，士美拿、推亚推拉、撒迪、老底加、菲拉铁菲，甚至哥罗西等小亚细亚的教会都成立了起来。
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也有非常特殊的神迹奇事。我们看《使徒行传》19章的11节到14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7个儿子。
保罗奉耶稣的名所行的奇事，让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7个儿子看在眼里，就以为他们可以医养葫芦，利用耶稣的名字让他们得名得利。其实根据历史考证，在犹太的祭司长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做示基瓦的祭司。
可见啊，这几个人根本就是假借耶稣的名字来欺骗人嘛。结果他们立刻就受到恶鬼的攻击。我们看15节到17节，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2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
鬼认识耶稣，也认识谁才是耶稣的仆人，谁是冒名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邪灵巫鬼是存在的，这是对那些喜欢拿交鬼行邪术来消遣的人一个很大的警惕，千万不要惹火上身。
对，18节到20节还说，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 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这件事使得那些暗中犯罪行邪术的基督徒害怕，他们赶紧承认自己的罪，烧灭一切邪恶不圣洁的书刊。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以弗所是当时行邪术念咒画符的中心，这些书籍在民间是非常流行的。
嗯，金华牧师啊，如果照那个时候一个人的工资是一天一块钱来算的话，这些书值50000块钱，也就是50000个人的工资。哎，
是啊，
可见当时有多少的基督徒受到社会邪恶风气的影响啊。
这的确是可怕。
接着21节跟22节告诉我们，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
保罗做了决定，要从以弗所跨越欧洲绕一圈再回耶路撒冷，他甚至希望以后能够去一趟罗马，所以就打发提摩太和以拉都先启程。在罗马书16章23节提到一位管银库的以拉都，很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被保罗打发去留在罗马的同一个人。保罗独自留下来在以弗所，可是他绝没有想到他到罗马的路程会是多么的艰难。
是啊，甚至保罗还没有离开以弗所，困难就来了。我们来念《使徒行传》19章23节到27节。那时因为这道起得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典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的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
我们晓得以弗所人最引以为傲的就是雅典米的神庙，在雅典米的神庙里头有127根柱子，是分别由不同的国王送来的，每一根柱子的雕饰都不一样，而且都是用上好的大理石做成的，除了灿烂夺目，其中有36根还镀上了金子，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这个神庙所供奉的雅典米女神像有很多丑怪的乳房，其实它很可能只是一块陨石。
这个神庙同时也吸收存款放贷，俨然像一所银行，存款的人包括很多在各地做生意的有钱人，因为他们迷信储蓄在这个地方的钱可以使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所以这所庙混合了宗教和经济的色彩，生意人、朝拜的人跟观光客络绎不绝，连带的放偶像的银龛，就是那个银盒子的生意啊，也就大大的兴隆了。
而迪米丢大概就是这些银匠的首领，保罗所传的福音叫很多人转离偶像，他就怕会失去了生意，于是用不服事实的话煽动群众，因而引起了一场暴动。
28节到34节就描写这次的暴动，说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 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粟，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如此约有两小时。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这座露天戏园大约可以容纳25000个观众，而那几个首领指的就是民间有钱有势的代表，是专门为罗马皇帝筹备各种竞技或者庆典的人。
金华牧师啊，假使那天有25000个报名，如果不是门徒们的劝告和从亚细亚来的几位官员的劝告叫保罗不要进去，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哎。
可不是吗？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里描写这一次的遭遇，说他是同野兽战斗。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狂乱的情形。
结果城里的书记，也就是以弗所民众大会的主席，负责跟罗马政府联络的行政官，他很有智慧地平息了这一次的暴动。35节到41节说，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底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告发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
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有一个特别注重法治的政府，他们不仅仅有法庭和省长可以处理民间的纠纷，还有每个月3次的民众会议来调解社会的冲突。
这次的聚集可以说是个非法集会，如果因此引起政府的镇压，后果就很严重了。所以群众听见书记这么说，也就自动的解散了。使徒行传20章第1节到第3节告诉我们，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
作者路加在短短的几句话里，简单地涵盖了保罗离开以弗所以后，走遍了欧洲的马其顿去鼓励信徒，然后南下到希腊住了3个月去探访上一次旅行布道所建立的教会。本来他很可能是计划像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一样，从坚格里坐船回耶路撒冷的，可是听说犹太人要设计害他，所以他决定回头从马其顿绕道回去。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他在这次的绕道里面并没有闲着，他把福音也传到了以利里谷，就是他在罗马书15章19节所提到的那个地方。
同时，如果我们参考一下哥林多前书16章1到4节，就知道保罗这次到马其顿和亚该亚也收集了教会的捐款，替他们送去给耶路撒冷的教会。
第4节就记载了跟保罗一起带捐款回耶路撒冷的人，我把他念出来。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利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
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8章21节说到，他要这么多代表来收集捐款，是为了留心行光明的事，免得给人挑不是。
在这个名单里有庇利亚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特庇教会、亚细亚教会，还有提摩太，他是路斯德人，又负责一些其他的教会工作， 他们几乎代表了所有保罗曾经传福音给他们的教会。
使徒行传第20章第5节第6节接着就说，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
我们继续念20章的第7节到12节。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谈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他起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拨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
这里提到7日的第一日，这说明了初代的基督徒已经开始在星期日聚会了。同时他们聚会的时候，照着主的吩咐一起举行圣餐纪念主。因为保罗第二天要走，所以抓住机会和他们在楼房里讲论到深夜。
根据路加在第8节的描写，很可能是屋子里挤满的人，又点着油灯，空气不够，加上就坐在窗台上的油推古是个少年人，所以他的精神熬不过了，就睡着了，从3楼跌了下去，死了。
保罗却抱起他来，安慰大家说，他的灵魂还在身上。大家折腾了一番，精神更加的振作，就和保罗一起谈论到了天亮。天亮的时候，油推古活活的来到他们中间，还给他们送行。这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迹。
离开了特罗亚，保罗一路来到以弗所南边50公里的米利都。我们看13节到17节，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撒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5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
当他们来到米利都的时候，保罗似乎有预感，知道自己可能没有机会再到以弗所了，所以请以弗所的长老来话别。
这段的勉励非常的感人，是记在使徒行传20章的18节到21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我们从这里可以读出保罗传道的原则，就是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勇于面对苦难，为人的益处讲道毫不避讳，随时传讲福音等等，这实在是他语重心长的肺腑之言。
从22节到27节，保罗就暗示他即将寻道。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这又是说到保罗传福音的原则，就是不以性命为念，并且把结果交给神。证明人的沉沦是他自己拒绝福音的结果。保罗这样不顾各种危险的征兆，继续勇敢地往耶路撒冷去，实在是一个好榜样。
那么最后几节经文就是保罗对以弗所长老的劝勉和警戒，28节到30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务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保罗向以弗所长老提到两个长老的责任，第一个就是做全群的监督，防备教会里面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歪曲神的真理，利用神的名字想要得自己的利益。
第二个就是牧养神的教会，也就是保护教会不受外面凶暴的豺狼、异端的破坏和攻击，供应信徒属灵的需要，按时分粮。
保罗实在是有先见之明，这两个危机不但是在初期的教会，即使在今天，还是带给教会很多的混乱和严重的伤害。
最后保罗在31节到36节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
保罗在这里又再一次的说到他传道的原则，就是只有神的道能建立信徒，传道人要努力做工，传道的人要努力做工，绝不贪图金银，凡事都做信徒的榜样。
最后保罗把以弗所的教会交托给神，37节跟38节，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得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使徒行传21章第1节开始继续记载了保罗从米利都到耶路撒冷的旅程。
我们先来看1节到4节，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可是保罗还是要往耶路撒冷去，因为5节到9节说，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
金华牧师啊，我们在使徒行传6章第5节说过这个腓力，他是初代教会最先选出来的7个执事之一。后来教会受逼迫分散的时候，他首先到撒玛利亚去传道，后来又顺服圣灵的引导，在旷野的路上领一个埃提阿伯太监认识主。现在他有了4个会说预言的女儿。
是的， 接着神又在这里预言了保罗的受捆锁，我们看第十节和十一节。
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这位雅加布就是从前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八节曾经预言天下将有大饥荒的那位先知。
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很多人都知道保罗在耶路撒冷会遭遇到危险，出于他们的爱心和关怀，他们都苦苦地阻止和挽留保罗，不要他去。可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二节，保罗一开始就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而且具有危险。既然这两件事情是并存的，保罗就义无反顾，宁死也要顺服神。
于是十五节和十六节告诉我们，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
门徒的爱心和依依不舍的心情，在他们接待保罗的行动上显明出来了。弟兄姐妹，您读了这段经文有什么感受呢？
但愿我们能够纪念保罗的为人，效法他为主甘愿舍生的榜样，为福音做时代的见证人。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你。